人终是将一步步走向哥尔哥大，甘心为我们悲伤。哦，耶稣，亲爱的耶稣，哦，耶稣，受苦的耶稣，为什么仍不说一句话，甘心为我们悲伤？
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
今天第三天耶稣复活了，在第三天耶稣也希望我们都复活。昨天刮风刮得那么大，今天天就晴了，再带给我们一份喜乐，也再带给我们一份希望。耶稣接受使命，降生成人，他因圣神又从真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。每次在念心经的时候，念到这一句，我们大家俯首深鞠躬。我们的习惯好像都是他为了我们人类，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，好像我们在看他从天降下，哦，大家就降下了，就鞠躬。其实本来教会里要求我们是说降下后边那一句，就是他因圣神由童真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整个而成为人，整个的这一句我们要来鞠躬，深鞠躬，在念或者在唱信经的时候。而且有两个特殊的时刻，一个是12月25号的圣诞节，另外的一个是3月25号的天使报喜节，我们全体要跪下，就是对于天主子从天降下，降来人间，他成为人这一个事实，或者是说这一个奥迹，而有一个绝对的臣服。每次来念三中经的时候，天主圣子降生成人，教会也会有一个传统的习惯，就是有一个鞠躬，对于天主圣子降生成人这个事实要有一个表示。为什么要鞠躬？为什么要深鞠躬？为什么要跪下？其实这是一个最大的奥秘。天主子他在天上，他在他的尊严当中，他在他的尊位当中，他是整个世界整个宇宙的主宰，但是他愿意接受使命，他愿意接受富有，他愿意成为神，他愿意体验一个最大的贫穷，一个绝对的贫穷，马槽，一无所有，很冰冷。圣诞节不再仅仅是一个普世性的一个节日，其实有一些时候或者很多的时候，那些教外人比我们更欢迎耶稣的降生。从差不多11月底，所有的商店，所有的买卖，甚至一些餐厅都会去写上圣诞快乐，都会去搞一些活动。但是我们这些真正信耶稣的人，在这个方面的反应却是很迟钝的。其实我们也应该在这一些方面来成长，为了来庆祝耶稣的降生，虽然是在2000多年前的事情，耶稣的诞生在今天仍然有一个意义。耶稣诞生，他愿意成为孩子，他愿意进入家庭，他愿意成为人类当中的一员， 目的。是为了使我们来成为天主，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的去看的。每一年过圣诞节，虽然说比较天气比较冷，虽然说我们去朝拜圣婴的时候，如果是在晚上，或者在子夜弥撒，那个时候一定是很难受的。但是耶稣真的他自己要生在马槽当中，就用墙包裹起，就是一个很简单的，就是那么贫穷的，一定他也是更寒冷的。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来明白，明白他的爱，他让我明白他的使命，他也让我明白我自己的使命。耶稣的降生很简单，首先就是让我来明白天主的爱。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，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，他愿意表达爱的方式就是让他自己的儿子来受苦，让他的儿子来替我们来赎罪。所以拯救世界，拯救人类，我们已经提到不是必须借十字架。但是为什么天主自己要选择十字架这一个最极端的方式，就是来表达爱到底，也是来表达到底我们的罪有多么严重的后果，到底我的罪有多么大，多么重大，到底我的罪给天主带来了多么大的伤害。无论是庆祝基督的诞生，无论是庆祝基督的受洗，无论是庆祝他被奉献于圣殿，无论是庆祝他的苦难、死亡和复活，无论是庆祝他的显圣容，基督的一生都是一个特别的奇妙的。用教会自己的一个词来说，基督的一生都是奥迹。基督可以在马槽里拯救世界，他可以在约旦河拯救世界，他可以在大伯尔山拯救世界，但是他偏偏选择了加尔瓦略山，他偏偏选择了十字架，他偏偏选择了一个最残酷的刑罚。其实他的从他诞生一直到他死亡，都是在让我明白，因为他在受苦，他接受一个最贫穷的马槽，他接受一个最默默无闻的家庭，他也接受一个最不为人知的地方。他的父母玛利亚和若瑟是一个最平凡的，是最平凡的两个人。他居住的那个家乡纳撒勒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。宗徒当中的一位怎么说，纳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事吗？这就是当时的人对纳撒勒这个小地方的一个看法。耶稣选择住在这个地方，耶稣选择成为犹太人当中的一员。当我们来看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时候，特别的能够来感受到天主的爱。诞生在马槽当中，就是让我来明白天主的爱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深居宫，他因圣神犹同真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，为什么要有一个深居宫？而且每次念三中经的时候，天主圣子降生成人，我们要有一个表示。每次念三中经的时候，三中经顾名思义，因为教会正常的时候教堂里面会有钟，六点、十二点、六点都会有钟，有钟声。而且人们的那些习惯，在公教国家那些习惯就是随着钟声停下来来祈祷，无论是在田间工作，无论你在工厂上班，都是随着钟声停下来来祈祷，就是念三中经。主的天使向玛利亚报告，天使报喜，天使来报告，报告这一个喜讯，天使的报喜，而且天主圣子降生成人， 天使报喜，玛利亚回应，我是主的婢女，而且天主子降生成人。其实每一次三重经都在纪念这个救恩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奥义，就是天使报告说耶稣愿意降生，玛利亚接受这一个回应，然后是天主圣子降生成人，是借着念三重经我们来真正的接受这一位救主，我们得到这一位救主的救赎，他来到人间。所以我们有一个表示，就是有一个鞠躬的表示，这样我能够来发现这些最简单的姿势，最简单的动作，在表达一个最深的意义。因为当我去鞠躬的时候，在表达一个臣服，在表达阿们，在表达信，在表达是，在表达接受，我愿意承认，我愿意来臣服，也可以说我也愿意来效仿。基督愿意启示天父的爱，而且基督的降生也是为了成为我们圣德的楷模，他要成为模范，他要成为我们的模范。特别敬礼耶稣基督的这一份贫穷，这一份降生的圣人是圣母上方济各。圣母上方济各他很谦卑，他说我不想做神父，我觉得我不配，对他一辈子只是执事，只是六品。每一年圣诞节，因为他特别效法耶稣的贫穷，就是他认为马槽和十字架是最贫穷的地方，所以有一次在圣诞节的时候，他真的去怀抱马槽当中的圣婴，耶稣真的以一个婴孩的方式显现给他，而且他在他生命当中的一段时间，他被印上五伤，所以他叫被称为五伤方济各，方济各雅西西。他看耶稣生命当中的两个最重要的时刻，两个最贫穷的时刻，马槽和十字架，那么他都得到了。有一次真的耶稣显现给他，耶稣小圣婴躺在马槽里显现给他，他把耶稣抱起来，而且他印五伤。耶稣愿意成为我们的模范，不仅仅是服从天父的命令，也让我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一个世界，去面对世俗，去面对财富，去面对享乐，去面对属于世界的这一切，让我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。而且耶稣的降生第三个方面，就是为了让我成为天主子。酒水的掺和象征天主取了我们的人性，愿我也分享基督的天主性。有一位圣人这样来说，基督成为人就是为了让人成为天主，天主成为人为了使人成为天主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让我成为有分于天主性体的人，让我成为与天主去活同一生命的人，让我成为天主的儿女。这是基督降生的意义。第一点，让我明白天父的爱；第二点，愿意成为我的模范；而第三点，让我成为天主子。明白这些是为了帮助我更好的去生活，懂得这些是为了让我更明白，也开始用我的生命，用我的生活去回应。我向你们报告一个为全民族的大喜讯，有一位君王为你们诞生了。在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会听到天使这样来报喜，一个为全民族的大喜讯，有一位救主为你们诞生了。而且我们去看马窦福音，几位显示从东方来到，就问说新诞生的君王在哪里。我们已经提到上一节课，君王做君王是为什么？服务，服务就是为王。做君王首先以一个最贫穷的方式，是借着马槽的方式，不是皇宫，不是金瓦金銮殿。如果想和耶稣一起做君王，就要接受一个最贫穷的方式。 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本身就是最贫穷的。不要太贪恋世界，不要太贪恋世俗，应该学习来按照耶稣的要求，按照耶稣的标准。耶稣自己成为孩子，是希望我们每一位也都如同他一样，也成为孩子，成为天父的爱子。孩子对父母有一份完全的信赖，孩子对于天父会有一份完全的依恃，而且有一个绝对的服从。其实这是我们要去看的，一个是对天父的信赖，一个是对天父的服从。我有没有信赖和服从？因为如果这些只是一些知识，只是道理，没有意义的，是我借着看这些点，我也来仿效，我也来效法基督，信赖和服从。基督诞生之后，在第四十天被献于圣殿，就是我们所念的欢喜四端，说圣母献耶稣于主堂啊，以前的那个老的翻译是主堂。耶稣在第四十天诞生之后的第四十天被献于圣殿，这是犹太人的一个习俗，要回到出埃及的时候。因为出埃及的时候，埃及王法郎不想放以色列民走，所以天主借着梅瑟的手给他们降下十大灾难，而最后一个灾难就是杀害所有埃及人的长子和头胎。以色列人的长子和头胎被得以保全，是因为他们把羔羊的血抹在了门框和门楣上。所以他们在出埃及之后，纪念这一个事实，他们也来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奉献长子，奉献长子和头胎。如果是牲畜的头胎就会被打死，但是因为人的头胎长子，他们不敢这样去做，因为生命，人的生命，天主是主宰，人自己不是主宰，所以他们会借着一些方式来赎回来。富有的家庭会借着牛羊，贫穷的家庭会借着一对斑鸠或两只雏鸽，如同我们在路加福音所读到的。耶稣被献于圣殿，在第四十天，其实是借着奉献长子，让我们都来明白，长子是特别属于天主的，长子是特别属于天主的，因为天主没有杀害以色列人的长子和头胎，他们特别为这个事情来感恩，所以他们有一个奉献。而玛利亚和若瑟在圣殿当中奉献耶稣，已经是十字架的一个记号。这个奉献本身，其实让我们来知道，做父母的有一个使命，要来奉献自己的孩子。也就是说，生命本身不仅仅是一个自然而然就有的，不是说我是一个正常的人，夫妻都是正常的人，所以就会有孩子。从我们的信仰里面来看，生命是天主的一份恩赐，生命是天主给予家庭的一份礼物。我们有一个责任，就是去保管好这个礼物。生命是天主白白给予家庭的恩典，生命不是应得的，是天主白白给的。我们也应该对于自己的孩子有一份奉献。这个奉献当然你不要怕，不是说让所有的男孩子都去做修士，女孩子都去做修女，不是那个样子。但是 要学习有一份慷慨的心，在家庭里面也来培养圣招，在家庭里面也来培养圣招。因为不是说你去培养他就吃这一块料，他就能够来这样去做。我记得修道之后回家，我问我妈妈，我说是不是你那个时候说过，还是想过，还是求过，让我去做修士，让我以后去圣神父。妈妈说没有啊，以前老神父只是说让你弟弟为你弟弟求圣招啊，为我弟弟求了一个结婚的圣招，弟弟结婚了，我做神父了。其实家庭里边，尤其是做父母有一个责任，就是真的把孩子带到天主的台前。我不知道天主怎样安排，但是我应该去尽好我的责任，因为我不知道天主对我的生命有一个什么样的安排。我从来没有想过修道，真的，我没有想过修道，我更没有想过圣神父。但是天主安排了，我不能说天主天天这样安排了，好像是对天主觉得好像很心里边不服气。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能够修道，其实我修道的时候我也觉得啊，我不可能圣神父，我没有想到圣神父。但是从93年修道到现在，差不多已经过去十几年、20年的时间。我修道，然后我毕业，我做神父，做神父好几年的时间。也就是说，我根本不太清楚到底对于我的一生，天主是怎么安排的。我没有想过我要去拘留所，我没有想过我要去看守所，我没有想过我去被抓，但是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，这些不是说你想不想的问题，是说天主已经有一些安排，对于每个人的生命，对于每个家庭，天主都会有一个安排。所以当你觉得有一些不能够接受的时候，当你遇到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，不要抱怨，因为你不知道整个的这一部电影，这一出戏是怎么安排的。你不知道在剧中的时候到底你是这一部戏里面的什么样的一个角色，你不知道是一个皆大欢喜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。